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开始这个嘅信息之前，我哋一同去祈祷好吗？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我哋再一次藉住大卫呢个诗篇去提醒我哋，帮助我哋，鼓励我哋，让我哋嘅焦点放喺经文同埋大卫嘅身上，唔好被呢啲嘅外界嘅嘢，呢啲嘅科技嘅嘢去影响左右我哋去听你自己嘅话语。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字， Amen。 我哋今日会继续教会呢个嘅主题嘅讲道系列，我哋会去讲到圣经里面另一位神所重用嘅仆人大卫，佢嗰个嘅经历，一生嘅经历，喺一首诗篇39篇里面，去让我哋能够更多去明白他一生怎样的去热切的去跟随他那位的神，而藉着他的诗篇大卫经历也都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继续的去热切追随我们这位的神。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过去两个礼拜我放假，我去了多伦多参加一个的毕业典礼。在这里首先很感谢神去给我能够完成这个课程，也都很感谢节目师给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做一个研究的项目，也都很多谢教会的领袖各位弟兄姊妹在整个过程里面一直去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以致我能够去完成这个整个的课程。在毕业之后，我们学校的那位的秘书他就送了一张相给我们每一个同学。那这张相里面呢，其实是在影在四年之前当我们开始去正式开始这个课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整班的同学有一张的合照。在这张合照里面，除了有三位的老师之外，其他13位就是我们同时期一起入去这个课程里面的同学。总共有13位的同学。在这4年里面的学习的旅程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每个同学都有在人生里面可能面对很多不同的经历。其中一位的姊妹因为患了乳癌回了天家。一位的牧师因为患了这个的胃癌没办法被逼的要去退学。一位的牧者他的太太患了这个忧郁症。一位的同学他本身在当中患了忧郁症。一位的姊妹她的仔仔也都在中间的时候离开世界回了天家。而我自己的师母太太都是在中间的时间被主了接去。4年的过后，13位的同学，最终有4位的同学一起去踏上这个的台上面去接受这个的毕业。心里面有很大的感恩，因为一切都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些都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神他自己的能力，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神。在这个的毕业典礼之后，我有机会去到纽芬兰省那边去有一些的旅游的时间，藉着这个的假期，希望给自己有多些休息的时间，也都去给我有一些生命里面一些的反省。这张照片是在我搭在这个在纽芬兰省的一个的灯塔，这个灯塔是位于在整个加拿大这个国土里面最东端最东边的一个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给我虽然很大风，但我都有做一些去思想反省的工作。记得赵牧师昨天在这个生命礼赞里面，他都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时刻都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究竟今天我们站在哪里，究竟今天我们做着什么事，然后我们将会做些什么事呢？同样我都在这个旅程里面，我不断去问我自己，究竟我今天的光景是怎样，究竟我现在做着什么事，究竟下一步我会做些什么事呢？好感谢神，整个旅程里面虽然我是放假，但是都看见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去拖带着我们，拖带着我自己，我一个人去 即係旅行嘅咋，就係、是、我自己一個人去揸車。但係好感謝神喺我未去旅行之前嗰日離開溫哥華之前去睇醫生嚇，因為我有少少喉嚨發炎啊，唔係好舒服。咁醫生就同我講，你可能有支氣管炎，一聽到我咳，你話唔得，你係需要食抗生素。咁佢就俾咗十日嘅抗生素我。基本上整個旅程裏邊，我係每日都食住抗生素，係去到最後一日我先係唔需要食。所以睇見神佢嘅恩典，如果唔係靠住呢啲嘅藥物嘅時候，可能喺咁凍嘅環境裏邊，可能我已經病倒落嚟。喺整個過程裏邊，我不斷嘅去思考究竟神喺我身上邊所作嘅作為，讓我思想到諗起呢一節嘅經文，詩篇第39篇第七節嘅經文。因為我未去旅行之前，我已經係準備呢一個嘅信息，我已經選擇咗詩篇39篇呢節嘅經文，再一次浮現喺我嘅腦海裏面。主啊，如今我等什麼？我的指望在乎你。人生一個一個嘅計劃，我有好多嘅計劃，呢個計劃喺過去嘅呢段時間裏面我都完成咗啦，攞到呢個嘅學位啦，去到一啲地方我想去嘅地方啦，好多計劃我已經就達到咗啦。究竟我下一步是怎樣樣？我在等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呢？我是不是在等死呢？好像詩人大衛在這裡提醒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所等候的，我們所盼望的，只有一位，就是這一位的神，我們所相信的這一位神。詩篇39篇是我最喜愛的一篇的詩篇，是我過去很多年裡面都很喜愛的一篇的詩篇。因為呢個詩篇裏邊反映咗大衛佢嘅人生，佢嗰個經驗，佢經驗俾我哋好多嘅提醒，睇到大衛點樣係一個好熱切嘅追隨耶和華嘅一個咁樣嘅神嘅仆人。讓我哋一齊去誦讀詩篇39篇，俾我哋有少少嘅一啲嘅領受。究竟大衛藉住呢一篇詩篇，想向我哋講啲咩嘢咧？我哋一齊嘅去慢慢嘅誦讀詩篇第39篇第一節。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仇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教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如患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一首的诗篇，大家不知道读完之后你的感觉是怎样。一首的诗篇，这首的诗篇一开始是写得很清楚，是大卫的诗，交予这个的领长耶杜顿。领长耶杜顿其实就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当时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圣乐人员的一个的领袖。而當大衛寫了這個詩的時候，可能就交給他，然後在聖殿裏面的崇拜可以運用。 呢首詩篇好明顯嘅係睇到係大衛晚年一首嘅詩，因為佢已經經歷咗人生裏面好多好多嘅經歷，然後佢寫成佢對呢個嘅經歷，佢有一啲嘅反省。呢首詩篇亦都係被界定為係一首嘅個人嘅哀詩，好多時候用喺一啲喪禮嘅裏邊。哀詩係咩意思呢？哀詩就係大衛呢個嘅作者喺佢困境裏邊，去向佢所相信呢位嘅神耶和華所發表佢心裏邊所傳遞佢心裏邊嗰種嘅感受。大衛究竟係點樣一個咁樣嘅人呢？大衛喺舊約裏邊，其實佢嗰個身份有好眾多嘅身份。大衛係一個音樂家，亦都係一個政治家。大衛係一個詩人，亦都係一個嘅戰士。大衛係一個牧羊人，亦都係一位嘅君王。大衛係一個勇士，但係同時間佢都係一個賊，因為佢竟然去奪取佢嘅手下一個軍人嘅烏利亞嘅嗰個嘅妻子拔示巴。讓我或者去重温少少大衛一啲嘅經驗經歷喺聖經裏面嘅故事，或者幫助我哋更加嘅去重温少少大衛佢嗰個呢個人係點樣嘅個人。大衛是一個嘅戰士，因為佢好勇敢嘅，去為耶和華出戰，戰勝呢個嘅巨人哥利亞。當佢戰勝呢個嘅哥利亞之後，當佢翻去自己地方嘅時候，聖經裏面咁樣講，當時喺慶功宴裏邊嗰啲婦女咁樣稱讚掃羅殺死千戰，邊個掃羅？掃羅就係以色列嘅第一個皇帝，就係、是。大衛王之前的皇帝掃羅王，這班的婦女這樣說，掃羅王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而因為這個說話而引致到這個掃羅王對大衛的嫉妒，而開始要追殺大衛。當這個掃羅王他被這個惡魔所纏繞的時候，他又嘗試找這個大衛去用音樂去舒緩佢嗰種嘅情緒，等佢聖經裏面咁樣講，當上帝裏面嗰個惡魔臨到掃羅身上嘅時候，大衛就彈琴，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就離開。所以掃羅佢係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勇士，亦都係一個音樂家，因為佢好擅長去彈呢個嘅琴，亦都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大衛嗰個身世其實係一個本來係一個嘅牧羊嘅家庭裏面長大，至少係一個嘅牧羊人。後嚟直至到當耶和華厭棄咗呢個嘅以色列嘅第一個皇帝掃羅王之後，佢就差撒母耳呢個嘅先知去高立大衛王，所以大衛後來就接續咗掃羅王成為以色列的第二個的皇帝。聖經怎樣去稱呼這個神所揀選的一個的仆人呢？聖經裡面在撒母耳記上是稱呼這個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而在新約聖經裡面保羅也是這樣說的，既廢了掃羅，就選立了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大衛王在30歲的時候登基，然後聖經裡面講他在王位上面40年的時間。他這個的王位很重要，因為聖經裡面講到耶穌基督是繼這個的大衛的後裔，但耶穌基督這個的救世主尼賽亞是在大衛這個的王位下面而生的。講了這麼多，我回到去教會的主題，我們教會今年的這個的使命宣言，是希望幫助我們每一個信徒成為耶穌基督的熱切追隨者。所以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一個熱切的追隨者有很多的質素，這幾個質素是我們之前已經跟大家去逐個去分享，跟大家去解釋。這六個質素再一次用提醒大家，是愛主你的神，靈命自我管理，建立基督的身體，廣傳福音，心意更新而變化，和靈情這個的漸進。 記得我在講雅各這個其中的人物的時候，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我們需要的，當我們從舊約看回舊約的這個的文，即是這個的處境裡面的時候，我們需要可能要有少少的一些的改動。因為當時當在舊約裡面這個的聖經人物耶穌基督還未出生，所以我們很難說我們要廣傳福音建立基督的身體。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其實舊約的人物仍然都是一樣，是熱切的去追隨他們所相信的位的神。所以我就將那六個裡面我有少少的改動，大部分都沒有什麼變動，只是中間裡面我看看這位的人物大衛怎樣去建立這個他那個的國，同埋佢點樣嘅廣傳耶和華俾佢嗰個嘅福氣咧？容許我就逐個嘅去喺每一個嘅質素裏邊嘗試睇下大衛有啲咁有冇呢啲咁樣嘅質素咧？咁樣，當我哋話我哋大衛係呢個熱切嘅追隨者嘅時候，必須我哋應該係揾到呢啲咁樣嘅質素。第一個係話我愛主你嘅神，點樣為之愛神咧？有時好抽象，但係撒母耳。這個高立大衛王的這個的先知，他這樣說，怎樣為一個愛神的人呢？是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自由。他說得很清楚，一個愛神的人不是單單是他有數算他有多少的祭物，他有做了多少次的獻祭，又或者是奉獻了多少的金錢財寶。最重要的一個愛神的人，是一個願意聽從神吩咐的神。在詩篇39篇9節裏面，大衛有這個很深的感受，因為大衛他所遭遇的不是一帆風順，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大衛他在看見他的一生裏面有很多很多的遭遇，其中一個遭遇就是大衛王他面對這個掃羅王不斷的追殺，而大衛怎樣的面對這個的神所高立的這個的掃羅王呢？他有兩次有機會在去反敗為勝的可以的藉一個機會去殺死這個的掃羅王，可以脫離他這個的追殺，脫離這個這樣的困境，但是兩次他都沒有這樣去做到。因為他怎樣說呢？聖經裡面在撒母耳記上，大衛他這樣說，他說耶和華絕不允許我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因為他深相信掃羅王是耶和華所受高的，是耶和華所揀選的，不論到他的意願，不論到他的那個的決定去將這個王除掉，而一切如果都是出於神的話，他就默然的不語。究竟掃羅他自己的屬靈生命是怎樣？他有沒有好好去管理他自己的屬靈生命呢？在詩篇39篇裡面第一節裡面一開始就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誰是惡人啊？我想他心中可能其中一個惡人就是這個的掃羅王。這個掃羅王真的很惡的，他一次一次搖笑他，他一次一次地追殺他，但是他竟然沒有去詛咒他、埋怨他，或者去反而他繼續地去勒住他自己的舌頭。當他真的心裏面有很大的抑鬱、很大的這些的困境的時候，他就開口向神祈禱。這篇的詩篇也是其中的詩篇，去反映到他跟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他怎樣去管理他自己的屬靈生命。當他面對這個困境的時候，他願意回到神的面前，求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大衛在這個在他登基之前有大概有六至八年，有些神學家說有九年的時間。這九年的時間，你看見他在一個逃亡的那個陰影裡面，你看見他怎樣去忍耐，怎樣去自制，饒恕他的敵人，這些都是反映他自己的屬靈的生命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的境況的裡面。大衛在這個屬靈生命，不單止他自己一個經歷神，我想他也有一個屬靈的夥伴。我想大衛最好的朋友約拿丹是掃羅王的他的兒子，而他跟他的很好關係。當掃羅王要去追殺這個大衛的時候， 佢嘅兒子約拿單竟然嘅去通風報信，竟然嘅去話俾佢知，意思話俾佢知，等我試探下究竟我爸係咪會想殺你咧？當佢果然知道佢爸要殺佢嘅時候，佢就嗱嗱聲話俾大衛知：你快啲走，快啲走！一個嘅健康，一個屬靈嘅旅程，都相信應該有一啲嘅屬靈嘅夥伴同佢一齊同行。一提佢去面對佢人生裏邊一啲嘅遭遇，大衛都係建立以色列國。在以色列國建立的初期，其實仍然有很多的戰亂，有很多的外敵。大衛經過很多一長段的時間，將他這些外敵，將這些非利士人都 打敗，慢慢建立了這個以色列國。很多的一些行政、宗教的系統，剛才講到這些詩班、聖殿裡面的侍奉，都是他所建立一些在這個宗教裡面的一些系統。他也都是很想的为神去预备这个圣殿，希望将约柜能够搬入去圣殿的里面。但是圣经讲话他因为流人的血太多，以致他没办法要留回他的仔所罗门王才可以起圣殿。但是他已经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大卫是以色列国最旺最兴旺的时候的一个的皇帝。大卫你看他做了很多事，他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王，也是為國家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詩篇39篇裡面，你看見他，他說世人行動實是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取。大衛他很清楚很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這些，如果他不清楚為何要做這些事，為了自己的國，為了自己的好處而做的時候，這一切都是枉然。我想今天在這個場景，今天的時代裡面，有一個的國家的領袖，他可能很明白大衛那個的心情，做了很多的事其實都是這個的幻影，都是一些的虛幻的東西。剛剛英國的這個的 總理 Theresa May 經過差不多三年的時間，嘗試將英國這個的整個國家脫離這個的歐盟，三年的努力的工作，三年不斷的去嘗試，終於都沒有辦法去成功。世上很多的事情其實真的好像這首詩篇裡面所說的，是幻影，是忙亂。當我們做很多事積蓄這個財寶的時候，大衛王他有很多的財寶，但他竟然說他所這些的是值得什麼呢？將來當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不知有誰收取呢？大衛也是一個很願意將他所認識的這位的神去傳開，去讓人去明白的一位的神。在第三節他就說，我的心在我裡面發熱，我默想的時候火就燒起，我便用舌頭說話。這個經文講到他心裡面有很多的感動，神可能藉著在他思想去反省的時候挑起心裡面那種的火焰，然後他就向神去表達他心裡面的感受，以致他寫成在舊約聖經裡面詩篇有很多很多首的詩都是他所寫，當中裡面不乏有讚美的詩篇，有感恩的詩篇，認罪的詩篇，這些都是幫助我們 後來的人，我們能夠認識他，究竟我們所認識這位的神究竟是怎樣的神，他給我們那個的祝福福氣是何等的大。我看這節經文裡面的時候，其實給我都有很大的一個的提醒，還有一個 很有一個的同感。記得我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當我 去思想 去默想這段經文的時候，第三節他都很觸動我，因為我發覺當我每次上來講道的時候，當我每次想要 要去為神出口的時候，我都需要好像大衛這樣，心裡面要火熱。當我默想的時候，當我默想神的話語的時候，神的經文裡面的時候， 神會觸動我，神會 去感動我。當他的說話感動我的時候，我心裏面就會有一團火咁樣，會好像大衛咁樣會燒起嚟，然後我就會向用神所提醒我的說話，神所感動我的信息去向大家去分享。這個是我自己當我去看第三節的時候，我自己有一個很深很深的感受。我想大衛當時都是一樣，他跟神有很多的經驗，很多的經歷，當他的經驗再一次的去提醒他，他要將這些經驗去向其他人能夠述說，讓人能夠明白這位的神是怎樣的一位值得去讚美，值得去感恩，值得我們需要去認罪的那位的神。所以在詩篇裏面，我們不乏我們很多人很熟習、很喜愛的詩篇。這些詩篇都是反映了大衛他的生平裏面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時期他所遭遇。在牧羊的時期，可能就是詩篇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當他逃難的時候，他寫到詩篇18篇。耶和華，我的力量，我愛你。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國，是我的高托。當他作王的時候，當他犯罪的時候，當他知道得罪神的時候，他寫下詩篇51篇。上帝啊，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一些的诗篇，这个诗篇今天仍然去帮助我们，大卫仍然的藉着这些诗篇再一次的去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位的神，这位神是怎样何等宝贵的神。当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心沒有梗了，他的心沒有硬化了，沒有好像法老王那樣不能夠去接受這些的、先知的提醒，其他人的那個的責備。所以這首詩篇39:13在最後他說，求你求神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當他知道他得罪神，當他在納多宿靈的在個光景裏面跌到最低的時候，他求神原諒，以致他能夠重新的可以站立起來。最大一個的例子就是當他做賊，他奪了這個的別示巴的時候，當這個的拿單先知去到當面去指責他的時候，他就願意的再一次的悔改下來，他的心願意的再一次的軟化下來，他的心仍然是可以被塑造，仍然可以被改變，因為他心裏面仍然有神那個的同在，心意仍然可以更新而變化。最後他的屬靈的生命在他一生裏面經過太多的事情的時候，而看見他一步的一步的越來的要去成長，看見在這個詩篇裏面，他看見他可以感受到他一生裏面其實是充滿了這些的高低起伏的這些屬靈的經驗，在他每一次這些的逆境裏面都可能是他成為他生命裏面磨練的一個的機會。有些什麼磨練呢？剛才講過的他這個別示巴的事件，跟著他又有 他兒子，他第三個兒子亞沙龍，當他叛變，他還帶了以色列其他很多的這些支派一同的去背叛他自己的父親。大衛在這個事件裏面很傷心，當他兒子最後死在這個的戰爭裏面的時候，他都很心裏面很悲痛。另一個的很大的磨練，可能就要講到在他當他的國家建立好之後，開始興盛裏面的時候，他就發起一個的點算人數，以色列人的究竟我們有幾個，以色列有幾多人，有幾多兵在這裡。聖經裏面或者很多解經家都覺得神很不喜歡他這個這樣的行動，因為可能大衛在炫耀他自己的國力。所以當另外一位的、先知去提醒他的時候，去指責他的時候，大衛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去承擔他所做錯過的事。 大卫对家都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他再一次的愿意回到神的里面，再一次的认罪悔改。这一次的经验带来以色列人一个的瘟疫，这个瘟疫死了去死了70,000人，这个是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第二次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的历史的记载，死了70,000人在三日的瘟疫的里面。大卫的属灵旅程，我们同声同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好看到他不是一帆风顺，看到他经过很多的磨练。圣经都继续的，或者圣经最终给他评价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看见大卫不断的去亲近神，藉着诗篇看见他一直的去经历神。如果不是这些这么深的经验，他跟随他所相信的耶和华，他不能够写出好像诗篇39篇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究竟诗篇39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大卫究竟在这里想藉着这段的诗篇提醒世人有什么呢？我自己归纳了几点。世人真是虚幻。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世人都在神的面前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像列祖一般。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所建立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只是一个过眼云烟，只是在有限的年日里面看见的一些的果效。我们是否好像一般人一样继续去追随世上面这个财富，在这里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我们有没有去追随我们这位有真有活的神？大卫最后他的总结，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神，不是因为神，不是盼望将来见到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幻枉然。在这个旅程里面，我租了架车在机场，然后我自己揸车去由喺个岛，喺纽芬兰省里面周围揸车去行，大约揸咗2500公里，由一个嘅由纽芬兰去到呢个嘅拉布Labrador 嗰一边。有一日我突然间揸车嘅时候，我突然间想起咗中国人有一句嘅说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明师指路。这句说话其实可能是教导或者帮人，我们怎样做人才是好，才是成功呢？你需要有读书，有知识，需要你行路，即是你需要有加上你那个的行动，再加上你识很多个人，人际的关系，在人身上学到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再有人指点下你的时候，你就可能就踏上这个的成功之路。当我去反省的时候，我稍微将这个说话改一改它。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成功的无悔的人生。大卫在诗篇39篇是他晚年一个的反省，这个反省就要得出的结论，一切的都是虚空，所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够是连上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的身上的时候，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一切都要看耶和华做头，耶和华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耶和华想他怎样他就怎样，一切他都要紧紧地跟随这位的耶和华。我都有类似这样的反省，我都读书都读不少，2002年开始读神学，读到今年已经读了几年了，17个年头，我想都终于是一个的了结了吧。我去旅游的地方，去行的地方都不少，跟师母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去行，行都行了很多万里的路，我都认识了很多很多属灵的长者， 弟兄姊妹俾我有好多嘅提醒教导，但系呢啲嘢都唔及我哋跟随耶稣基督嗰个嘅脚步。而我哋所做嘅、所读嘅书、所行嘅路、所做嘅一切，唔系因为耶和华嘅，唔系因为耶稣基督叫我哋要做嘅缘故，我哋今日所做嘅都系枉然。What is my next step? 究竟我下一步是怎样呢？如果我下一步不是继续去跟随我们这位的耶和华，不是继续去联系着神的带领，不是我们盼望继续看到耶和华怎样将来怎样指引我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幻影。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值得思想的问题。我只是列了两个问题。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皇帝，一个神所拣选的皇帝，一个很出色的皇帝，建立很多很好的王，他都会流泪悔改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流泪的向神去祈祷。今天我们何况我们会不会真的为我们自己所作的去流泪？我们会不会为我们所做错的，会不会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的愿意好像大卫一样去痛改我们所做的？最后，我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都需要问：你我哋如今喺度等紧啲乜嘢咧？我哋做紧啲乜嘢咧？我哋嘅指望究竟喺边一度咧？有段经文可能俾我哋多啲嘅提醒，俾我哋嘅鼓励，因为保罗佢都有咁样嘅反省：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指望只可以的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诗篇三十九篇是大卫从心里面发出的真诚的呼喊和一个的祷告。大卫回顾了他的一生，经过人生种种的遭遇，高低起伏，领悟人生的真谛，一切都是虚空虚幻，没有真正的意义，唯有我们真的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我们时刻仰望等候我们这位耶和华，信服他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位耶和华或者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一起来祈祷。